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今天我们来一起灵修《使徒行传》第八章。第八章主要讲的是扫罗迫害教会，福音传到撒玛利亚，还有埃塞俄比亚的太监受洗归主。至于怎么样解释这一章圣经，当然可能会有不同的角度，但是这一段圣经上帝借着路加记下来所想要告诉我们的核心的信息应该是非常清楚，就是要广传福音。福音不只是要在耶路撒冷，还要到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还要到地极。这不只是主耶稣在被接升天之前早就有的一个明确的命令，也是神早就在全本圣经来显明的一个突出的主题，就是遍地要满了上帝的荣耀，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全地，就像海洋的水充满海洋一般。所以为了来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使主耶稣基督中保的王权在各地都得以彰显，上帝使用他的教会，也兴起他满有圣灵活泼大能名证的工人去为他广传福音。这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份于神国施工的一个有效的和最神圣的途径。因此我们要用诸般智慧把福音给传开，把神的道给传开。将近170年前，戴德生到宁波来传道，有一个中国人信主，那一个中国人就问戴德生说，你们英国那一边是什么时候听到福音的？戴德生说，我们已经好几百年了。然后那一个中国人已经信主的信徒就说，那你们为什么不早点来呢？因为我爸爸临死的时候非常痛苦，非常渴望得到解脱，但是没有办法得到解脱。是的，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和死亡，这个世界充满了愁苦和黑暗，人的心灵纷纷扰扰，这个世界熙熙攘攘，金钱名利不能来满足人内心深处对永远的渴望，也不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平安和喜乐。面对着这么广大的合唱，我们又为此做了什么呢？因此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中，我们就看见这是初期教会一个重大的转折，就是福音不只是仅限于耶路撒冷，也开始到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甚至呢是特别借着有一个人叫腓力来做出了这样的突破。到底怎么样来看腓力这一个人？有的人呢在解释腓力的职分的时候就强调说，在原文呢我们似乎没有特别看出腓力呢是执事，所以他们认为呢腓力应该就是保罗的以弗所书第四章所说的有使徒先知和传福音的，应该是使徒所案例的传福音的这个职分。但是我们在前边第六章的经文中看到拣选的那七位的确是指向教会中管理饭食的执事，所以我们至少在 腓力的身上就可以看到，哪怕只是教会中的这样的一名执事，他也由上帝在当时一个特别的验证，甚至呢，上帝使他到撒玛利亚各城去宣讲福音，然后也行了神迹，使大家同心合意听从他的话，甚至有许多人被巫鬼所附，那些鬼呢大声呼叫就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瘸腿的都得了医治。所以在撒玛利亚那一座重要的城里边就大有的欢喜。所以这一位腓力的确是神来印证他，好证实他所传讲的道，因为那一个时候还没有新约圣经刻下来，同时呢也特别有上帝借着使徒们给他的一个授权。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非常耐人寻味的一件事，弟兄姊妹，你在读的时候就会看到说，耶路撒冷的教会听到了这一件事儿，于是呢就打发彼得、约翰两位使徒到撒玛利亚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是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这是让我们感到比较奇怪，为什么传福音的腓力或者是执事腓力，总之是这一位腓力来讲了福音，而撒玛利亚人并没有像使徒来一样那样明显的领受圣灵呢？难道撒玛利亚人之前还没有信吗？难道他们以前在使徒来之前没有圣灵的话，他们怎么信呢？不是圣灵感动人信吗？所以啊，这个地方是一个解经的难题。但是呢，如果我们把《使徒行传》第八章放在整个《使徒行传》中，放在整个大使命的脉络中，我们就应该比较清楚了。也就是第二章五旬节圣灵降临是在耶路撒冷，第八章圣灵降临显明出来是在撒玛利亚，第十章是彼得到格尼流家来讲道，圣灵降临也显明出来，第十九章保罗在以弗所教会特别的也让他们来领受圣灵。那因此呢，从第二章、第八章、第十章到第十九章，那将近30年的时间，我们就看见福音如何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然后呢到这个外邦地极，如何一步一步的传的。所以在这个地方第八章是比较关键的，因为它象征着福音传到了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而犹太全地、撒玛利亚还是属于犹太民族，尽管呢撒玛利亚它是比较混杂的，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他们还是属于犹太广义的犹太的民族。然后到了第十章就不一样了，他是向外邦人传福音。那到了第十九章，就福音就传到了欧洲，到了完全是外邦人所在的领域了，也象征着福音传到了地极了。所以为了见证这几个步骤和这几个阶段，我们就看见这四次上帝要确立他的教会，在耶路撒冷、 在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在外邦人，为了确立这几个步骤，上帝呢就必须得有使徒来做见证。所以在这里的关键是四次都有使徒来做见证。那使徒意味着什么？我们说使徒意味着上帝的道，使徒的教训指向耶稣基督的教训。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新约圣经，所以传福音的腓力和这一位腓力所讲的福音如何证明是来自于上帝，来自于主耶稣基督呢？那就必须得有使徒来为他做出印证。所以在这个地方，第八章彼得约翰去就表示对腓力工作的一个认可和提升，并表示在撒玛利亚正式授权建立了撒玛利亚的教会，而这个教会呢也归并为合一的主的教会。因为向来对撒玛利亚在犹太人中间有很多的议论，所以在这个时候为了解决这种神学文化的纷争和隔阂，就特别要使徒来去印证。所以在这个地方圣灵降下来，不是说他们以前没有圣灵，而是特别要借着这个撒玛利亚的五旬节来表明说这个福音在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已经得以确立，也表明这地的教会纳入合一的大公教会，让我们看见这是神的工作。那当使徒按手圣灵赐下，到底他们有什么记号吗？是不是说方言？这里没有说，所以我们不能以这个作为一个说方言的标志啊，以说方言作为圣灵充满的标志，而是让我们看见在这里教会是有它的一个基本的次序。当然这个次序的设立是比较围绕着神的道为中心，一方面是特别围绕着神的道为中心，圣灵是为神的道特别来做见证，也借着使徒呢来见证教会确立的重要。但另一个方面我们也看见这个圣灵活泼大能运行的这个必要性，也就是这一位腓力他特别有圣灵的感动，就往南走，从耶路撒冷到了加撒，在旷野的地方见到了一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这个埃塞俄比亚不是今天的埃塞俄比亚，应该是在埃及南边的努比亚，在当时的埃及南边的努比亚，他呢是一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塞俄比亚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这个甘大基呢并不是他的名字，而是一个职分，也就是这一位女王她非常有实权，而这一个太监也是有大权，但是他根本就没有资格进入神的会，也没有办法借着割礼来皈依犹太教。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看见上帝仍然来接纳他。当然这一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肯定是一个信奉这个当时的犹太教的人，也就是他愿意加入犹太教，尽管他没有资格进入圣殿，但是他也愿意来，因此他当时很殷勤的在念以赛亚书。以赛亚书里边特别提到说连太监也会在神里面有产业，比有儿女的更加喜乐。所以在这里就特别让我们看见腓力就指着以赛亚书53章来传讲基督。腓力不是传讲 耶路撒冷教会，也不是传讲撒玛利亚教会，乃是传讲基督。结果这一个太监信了，就立刻受洗了。所以圣灵活泼的有这样的一种引导，也让我们看见，一方面上帝借着使徒，借着教会来确立福音的教会的神圣性，另一个方面圣灵又有活泼大能的引导。但不管是怎样，我们都看见圣灵的引导是以圣道为中心，让人呢特别借着圣道来回到耶稣基督，从而被耶稣基督更新和改变。那在这里我们还看见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行邪术的西门，他想用钱来买圣灵的恩赐，彼得呢就斥责他，你和你的银子一同灭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是用钱来买这样的恩赐，乃是靠着我们谦卑委身悔改，然后热爱主的道，必然呢会经历圣灵活泼的引导。但当圣灵活泼引导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顺服呢？在英国有一位姊妹讲道人说，你心里有这个感动，老想念谁的话，那你一定要去给他传福音。诶，结果这个姊妹就特别有感动，要给英国的外交部长乔治劳德传福音。结果他没有机会见到他，他为此祷告了有一年的时间。后来呢，他就想算了，我就给他写一封信。他爱听不听，他每天都会接到很多信，我呢就赶紧把那个事儿给写了。结果他写了信之后，第三天他竟然在一个商店见到那个外交部长了。外交部长这个在他边上，他赶紧跟他讲话。外交部长说，哦，你就是三天前给我写信的那一位女士。哎，这个姊妹就赶紧来邀请他到教会，没想到外交部长一口就答应了。所以你看，上帝可以借着每个人来做他的工作。是的，他可以借着使徒来借着教会去确立，但是他也可以借着受神的权柄监督的这个腓力来去广传他的福音啊。甚至这一个埃塞俄比亚太监，他受洗之后都没有在教会里边，我们就看见圣灵的引导是有他的这个规范性、常规性，但是也有他所保留他的特权和他的神圣的领域。我们呢都无论怎样甘心顺服，也愿意感动众仆人的灵加倍感动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使徒行传第八章来让我们看见教会的福音如何得以广传，也求你感动我们，给我们圣灵活泼的引导，愿你名得荣耀。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